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刘裕北伐，统治中原西半部关中、陇西、河南一带的后秦君主姚兴，在弘始十八年，即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十二年，公元416年病死，太子姚弘继位。但是当时不少镇守外地的羌人将领不服姚弘，纷纷发动兵变，引致关中大乱。关中西北方，即是现在陕西北部和宁夏一带，当时有一个大夏国。大夏国是匈奴鲜卑混种的铁忽人所建立，首领黑廉勃勃，雄才伟略，自称天王大单于，在草原上建立一座规模宏大的首都统万城，号令区内匈奴、鲜卑和各种杂胡部落。黑廉勃勃曾经表示，后秦国力雄厚，大夏国不能够与后秦正面冲突，只能够干扰后秦的边疆，消耗后秦的元气。等到姚兴死了之后，姚弘必定不能够服众，那就可以乘机入侵关中了。所以到姚兴死了之后，黑廉勃勃立刻出兵攻占安定、雍城，威胁长安的西方。至于关中西南方割据仇池地方的低人杨氏家族，亦都趁后秦动乱背叛后秦，攻陷岐山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姚弘可谓内外交困，而掌握东晋军政大权的刘裕见有机可乘，于是决定领兵北伐。
启禀刘太尉，四路大军已经准备妥当，只要太尉下令，就可以挥军北上，光复洛阳、长安噶啦。
咁真系好。自从姚兴死咗之后，姚弘昏庸无道，令到中原大乱。我刘裕要解救中原生灵，今日正系时候。
冇错，太尉，几年前盘踞青州嘅鲜卑慕容超被太尉出兵消灭。如今朝廷政令一统，兵精粮足，姚弘纷乱已极，比起慕容超更加孤弱，只要太尉出兵，一定可以大功告成的。
八月丁字日是大吉日子，王将军，你可以替孤传令，八月丁字日誓师出发。
是，
王将军，你同埋冠军将军谭道济率领步兵，沿淮河、淝水向许昌、洛阳进发；新野太守朱超石向阳城进兵；镇武将军沈田子由武关进攻关中；建武将军沈林子率领水军由汴水入黄河。
遵命，
王将军。今次北伐重任，由你指挥，孤去彭城等候。
微臣王振岳一定尽力而为，北克关中，誓不反江南。
好，王将军不愧是苻坚王丞相之孙。
王将军，我军逼近洛阳，而 姚宏的官吏已经望风归降，而镇守洛阳的姚光就向长安求救，但是听闻兵力有限，而且士卒都没有坚守之心。
好，谭将军，那我们要尽快克服洛阳，洛阳克服之后立即请刘太尉去洛阳督师。
王将军，克服洛阳已经指日可待，不过刘太尉如今在彭城，彭城由水路去洛阳必须经过滑台，但是滑台被鲜卑拓跋氏所盘踞。
咁又是，朝廷今次北伐只不过是声讨姚宏，是不可以随便对拓跋氏动武的。如果不是，拓跋氏和姚宏联手反为不美。
那我军应该怎么做呢？
我们可以派使者去平城请拓跋氏借路，等刘太尉可以率领水军到达洛阳的。
咁都好，好，一于派人去借路啦。
晋太尉刘裕领兵攻伐姚宏，派遣使者来到平城，愿意以布白九万匹向我大魏要求借路，各位有何意见呢？
陛下，刘裕北伐，声势锐不可挡，我大魏滑台守将经已弃城逃走，微臣崔浩认为借路乃是上策。
崔博士主张借路，不过外朝的公卿都认为不可以借路，而且朕已经派叔孙健去了方头，领兵在黄河北岸监视刘裕动静。
陛下，如今中原三分，河北是我大魏所有，河南关中是姚宏所占，朔方一带是黑连勃勃所盘踞。陛下，我大魏尚未有平定关中朔方之力，如今刘裕趁姚宏兄弟相残兴兵讨伐，如果我大魏出兵阻挠，恐怕刘裕大军转向河北，这样就变成替姚宏解围，而我大魏就受敌了。
不过刘裕以声讨姚宏为名，可能对我大魏不利吧。我军应该先阻止他们北上啊。
陛下，我军切勿轻率与刘裕对抗，令刘裕与我为敌。如果我大魏借路给刘裕，他一定会与我为难，专意攻入关中。到时我军尾随监视，威胁刘裕东归之路，就算刘裕战胜姚宏，他亦有所顾忌，一定要对陛下表示感谢。但是如果他战败，我大魏就可以乘机救援姚宏了。
都好。
陛下，国家大事必须选择有利者以为之。我大魏今年粮食缺乏，北方的游燕人又经常侵扰，如果轻于用兵，就会招致不利的，请陛下三思。
朕知道了。咁朕决定答应借路俾刘裕嘅水军攻伐洛阳，不过将军俄青率领十万人喺黄河北岸屯驻监视刘裕。刘裕部下敢逼近北岸，就将他们赶走。
启禀太尉，鲜卑托跋氏涉于我大军声威，愿意借路俾我军进攻洛阳。洛阳守将姚光闻风投降，姚宏嘅救兵就退回关中。
哦，好啊！如今洛阳已经收复，故先去北邙山拜祭祖宗陵墓，安抚中原百姓，然后再同各位将军商议进兵关中啊！
领命。嗯，
太尉，你离开健康几个月，健康一切如常啊嘛。
孤任命世子义父留守健康，而左仆射刘牧之总摄内外，又有徐善之、朱灵石等人辅助，一切安排妥当，孤大可以放心。
啊，不过朝廷之内有不少奸邪之人，太尉唔可以掉以轻心噃。
哦，孤十分明白。不过刘牧之为人老实可靠，同孤结交几十年，处事精明能干，决断如流。孤呢一次亲自北伐，都系全靠佢喺健康主持政务，令到内外安定，军粮充足。至于军中策划，王将军功不可没啦。
太尉过誉啦。
好啦，故先去拜祭陵寝，翻嚟再讨论进兵关中，歼灭姚宏。
秦主姚宏已经向我军乞降，长安城内有晋人、胡人共六万多户，三四十万口，属下亦已经申明朝廷法令，劝谕他们照旧居住谋生的了。
王将军做得好。那姚宏的宫殿又怎样？
姚宏宫中有不少金银宝物，又有一些钟鼎仪器，都是秦汉以来遗留的旧物，还有后汉张衡所做的混天仪、祭礼古居、指南居等器械，属下都已经封存，等待太尉发落的了。
好，所有金银宝物就分给各位将士，前朝的钟鼎器械派人运回去健康。
遵命。
崔博士，刘裕已经攻陷长安，姚宏亦都已经投降，我大魏应该点应付好呢？
陛下，姚宏昏庸，又兄弟相残，当然非刘裕对手的。
如今刘裕入关，与铁忽、黑连勃勃为邻，不能进又不能退，我大魏可以以精兵直捣彭城、寿春，刘裕一定难以应付啊。
咁陛下认为刘裕嘅才干是否超过慕容垂呢？慕容垂凭父兄旧业，趁苻坚战败，割据立国。刘裕奋起于寒微，无尺寸凭藉，破孙恩，灭桓元， 复兴晋朝，又北擒慕容朝，南平卢秦，如今又消灭姚云，陛下认为刘裕是否侥幸？
并非侥幸。
咁陛下可否亲自率领大军与刘裕对抗呢？
朕有大将啊。
敢问边位大将呢？
长孙嵩。
长孙嵩长于治国，用兵非刘裕敌手。陛下兴兵远征，未见其利，我哋切勿低估刘裕啊，不如静待变化呢。
变化？有咩变化？
关中华而杂处，风俗劲悍。刘裕系江南人，以江南政教施诸秦人，一定不能和合。而且刘裕不能久留关中，佢返回江南之后，就算派兵留守，亦不一定可以安定人心嘅。陛下耐心等候为佳。
咁黑莲勃勃又点呢？
黑莲勃勃受姚氏扶植，不思徒步，反而趁姚氏衰弱，割据一方。如今又趁姚氏灭亡，希望坐收渔人之利。就算能够强盛一时，亦难以服众的。只要陛下耐心谨慎，咁关中之地始终是我大魏所有的。
是，崔博士的确有理。
健康的密函说左仆射刘穆之忽然病逝，如今朝廷公卿人心惶惶，太尉都是要立刻回去健康，以免有缓急之变。
孤都知道，不过大军收复长安洛阳没几耐，关中百姓和夷狄对朝廷政令有诸多抗拒，而且铁忽酋长黑莲勃勃屯兵陇西，对长安虎视眈眈，仲有姜人姚氏的残余尚未肃清。王将军，孤点安心返回健康？
太尉都是应该以朝廷为重，早日返回健康，关中可以任命公子义真留守的。
义真年幼，只是12岁咋，
属下愿意尽力辅助公子义真，安定关中。
咁就劳烦王将军。好啦，故择日先回健康。
属下龙骧将军王镇岳参见刘公子。
王将军免礼。
公子召属下到嚟，有乜嘢吩咐呢？
王将军，家父回朝已经一个多月啦。佢临行嘅时候，吩咐将军辅助本都督嘅，系咪有啲咁嘅事呢？
系，属下岂敢忘记太尉训示呢？
王将军，近日有好多人向本都督控告你搜刮财物，又擅自调动兵马噃。
王镇岳岂敢？
你唔好欺负本都督年少，本都督知道你是关中人士，又是前秦苻坚丞相王猛的孙，向来故意讨好关中人，与江南将士作对的。
没有这样的事，我王镇岳一心为国，绝无私心。
沈田子将军都说你有杀尽南人，割据关中谋反的企图。
乱讲，沈田子是造谣。
父亲临行对本都督讲，吩咐沈田子防范王振岳。沈田子不是乱讲的。
岂有此理！
沈将军入嚟，诛杀反贼王振岳。
杀王振岳！杀王振岳！
刘裕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二熙十二年八月，即是公元416年北伐，二熙十三年八月灭了后秦。到十二月，因为留守建康的刘牧之逝世，刘裕要返回建康主持大局。二熙十四年正月，沈田子等等的南方军人杀死主持关中军政事务的王振岳。没几耐之后，沈田子又被刘裕的仔刘义真逮捕处死，于是关中动荡不安。刚才提到的王振岳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，淝水之战之后前秦衰落，王振岳跟随叔父王耀移居东晋，定居荆州，后来得到刘裕赏识，任用他做参军等等的职务。但是在留守关中期间，被当地的南方将士妒忌和重伤，跟着被杀。王振岳死了之后，关中的晋朝军人争权，刘义真又太年少，于是关中以北的匈奴支派铁忽酋长黑廉勃勃起兵入侵关中。刘裕后来虽然派将军朱灵石代刘义真镇守关中，但是形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到二熙十四年十一月，黑廉勃勃攻陷长安，朱灵石退出潼关，于是关中地方再被胡人统治。当刘裕赶回去建康安定政局之后，为了控制反对他的势力，于是逼晋朝加封他做宋公。二熙十四年十二月，刘裕毒杀晋安帝司马德宗，改立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，即是后世所称的晋恭帝。没几耐之后，刘裕晋封宋王，坐镇彭城，即是现在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市，还派刘义真留守石头城，控制东晋朝廷的军政事务，作为散晋的准备。到第二年六月，即是东晋恭帝元熙二年，公元420年，正式进行禅让典礼，刘裕代替东晋恭帝成为新皇帝，建立宋朝，即是南朝第一个朝代。由于后世有赵匡胤所建立的宋朝，所以史书上就多数叫刘裕所建立的宋朝做刘宋，以之识别。而刘裕就被后人称为宋高祖武皇帝。而东晋由晋元帝司马睿在公元318年在建康即皇帝位，到晋恭帝司马德文在公元420年被迫退位为止，国造一共是103年。宋武帝刘裕由平民出身参加北府兵，先后建立过不少战功，终于在东晋政治混乱之中脱颖而出，夺得东晋的政权。如果我们撇开所谓礼教道义来讲，刘裕的确是有才干、有魄力的人，和当时只顾享乐奢侈、退缩自保、只知巩固权势又横行无忌的一般公卿大臣比较，刘裕就真是具备成功的条件了。明代学者王夫之曾经表示，永嘉以后能够令中国人真正发扬民族精神的执政者，就只有宋武帝刘裕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刘裕北伐，是由钟伟明、卢伟力、莫家驹、梁国涛、温泉、姚秀玲、蔡雅阁、林超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